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13章，今天我们读15到22节。尼希米第二次重回耶路撒冷，发现回归渔民背离了他们所立的约。尼希米是一个满了道德勇气的领袖，他没有袖手旁观，他立刻下手改正。十三章就记载了尼希米处理的四个事例。第一个，他赶走了亚门人多比亚，恢复了圣殿的圣洁，也恢复了圣殿库房应该有的功用。第二个，他改正了对利未人供应不足的情况，并且差派合适的团队来管理分配的事。这个团队里面包括有祭司、有文士，还有利未人。第三个，他处理了安息日不得安息的问题。第四个，处理了与异族通婚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第三个事例，就是安息日的问题。这件事例记载在十三章十五到二十二节，我们先来读十五节。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在十章三十一节，他们签约的内容很清楚地说，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然而尼希米却发现在犹大有人在安息日还做工，有的在榨酒，有的在搬运禾捆，并且驮在驴子上，让牲畜也没有办法安息，又有人在做生意，把酒、葡萄、无花果还有其他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了耶路撒冷。这些都是安息日不应该做的事。神立安息日的本意是要他的子民能够得到安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摩西上山从神那里领下了十诫，中间的第四条诫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就很清楚地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很清楚地把安息日的来源，是因为神一直开始用了六天创造，第七日就安息了，而人是在第六天末了的时候被造，所以人被造之后面临的第一天就是安息日。这一天神定为是圣日，神要人能够有合适的安息。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又重新吩咐了一次关于安息日的条例。在生命记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那里所记载的和在出埃及记几乎是一样，不过他加了十五节，你也要纪念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当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安息，因此神特地拯救他们，让他们能够安息。神的本意是要他的百姓在一周七天当中把安息日这一天分别为圣，不再做工，而把这一天呢归给神，到神面前敬拜和赞美。这本来非常好的美意，后来在法利赛人的手中把安息日规条化了，列出了许多的条文，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这些条文实在是多，多到一个地步成为人的重担。反而在安息日很担心， 不小心做了什么事，就干犯了安息日的条例，而要遭受处罚。神本来要人安息的，却因安息日太多的条例成为重担，反而让人没有办法安息，这就完全失去了安息日的本力。所以耶稣来到地上尽职的时候，他特地选在安息日做了一些与法利赛人规定不同的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在马太福音12章1节到8节，法利赛人规定安息日不能掐麦穗来吃，耶稣却带着他的门徒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门徒饿了就掐麦穗来吃，这当然引起法利赛人的控告。结果耶稣就在12章8节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而安息日本来是要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所以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当然他决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接着在9节到13节，耶稣又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在约翰福音5章1节到18节，耶稣又在安息日在毕士大的池子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叫他起来拿着褥子行走。在5章17节，耶稣又做了一个重要的宣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在他地上尽职的时候刻意不守安息日，而当耶稣完成了地上的职事，在逾越节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而那一天是周五，之后他就被埋了，第二天正好就是安息日，而第三天就是7日的第一日，也是我们今天的主日或者星期天。耶稣在那一天复活了，复活之后他就来到门徒当中。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22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从那时候起，初代教会的圣徒们不再守安息日或者是星期六，改在主日来在一起来敬拜神。比如说在使徒行传20章第7节，那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之旅，他和他的门徒来到了特罗亚，到了7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我们聚会擘饼。在旧约关于安息日的原则，就是一周要分别出来一天归给神，这原则到了新约就适用于主日，也就是7日的头一日，我们的星期天要把这一天分别出来归给神。我们回到15节的后半，尼西米发现在犹大地有人安息日做工，有人安息日做买卖，尼西米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天警戒他们。接着16节，又有泰尔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的货物运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泰尔是在迦南地北方腓尼基人的区域的一个海港，他们就把所捕的鱼还有其他的货物运到了耶路撒冷，而他们也先住进了耶路撒冷，在安息日的时候卖给犹大人。17节，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碰到这些大规模做买卖的，西米的方法第一个是从消费端着手。我们知道任何一桩买卖都有供应端也有消费端，要制止这样的买卖必须从两边下手。西米呢，先从消费端下手，而他发现会购买这些物品的都是犹大的贵胄，就是那些有钱人。尼西米一点都不客气，就直接斥责那些犹大的贵胄，说你们为什么行这恶事，干犯安息日呢？接着18节，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呢？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他引历史为鉴，他们的先祖就是这个样子，又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归给神， 以至于神使各样的灾祸临到耶路撒冷城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就直接的质问他们，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要让神的愤怒再一次引到以色列吗？接着19节，他就从供应端施行管制。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现在城墙建好了，城门也安上了，进出耶路撒冷不再是那么自由了。因此利西米定规，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也就是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在安息日的前一天，也就是礼拜五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吩咐人把城门关上并且锁住，要过了安息日之后才能够再开城门。他又怕人不确实的执行，就差派他自己的仆人去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了担子进城来贩卖。接着我们就看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做生意背后的动机就是要赚钱，为了赚钱，人会想出各样的方法。20节，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既然尼西米把城门关了，他们不能进城，他们就住在城外，目的是让犹太人能够出城去向他们购买。接着21节，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了。对于供应端或者源头的管制，尼西米一点都不放松。他们住到城外去，尼西米也就追到城外，并且警告这些商家说，你们若不离开，我就要下手拿办你们了。我们不知道这一次尼西米回来有没有官职，像他上一次是当省长，这一次他并没有提。不过他既然在王面前当酒政的，这些商人们还是不肯违抗他。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尼西米算是从供应端和从消费端都处理了商在安息日买卖的这件事。接着22节，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这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新的定规，本来利未人是在圣殿门口守护的，现在把城门的守候也变成了利未人的职责。圣殿是来向神献祭，来向神敬拜的，耶路撒冷城是犹太人生活的地方，城门是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也就是说，西米把利未人的职责从献祭敬拜扩张到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把关者。以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这安息的思维不仅在教会的主日聚集敬拜中来执行，也要落实在圣徒的生活中。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因此尼西米在这里就带下一个向神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大慈爱连续我。尼西米知道这件事不能只靠他来把关，一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维持，因此他特别来到神面前，求神纪念这件事情，并且照着神的大慈爱来连续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到了新约，圣徒一个礼拜要分别一天来敬拜主，这个原则是一样的，这个原则要落实在每一个圣徒的生活中也实在是不容易。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中，要维持主日不工作，通常都会遭遇到一定的损失，因此很多时候教会不敢这样来要求圣徒。但是从圣徒这一边也要把这件事带到神面前，如果神给你信心能够坚持主日不加班，并且愿意承担因这个决定而带来的一些损失，这在教会中也会是一些美好的见证。相信在物质上损失的，神一定以丰富的属灵供应来代替，岂不是更好？不过我们也要平衡，不要把这些事情变成规条。 重蹈法利赛人的覆辙。有些特别的行业主日必须要开业，而从事这些行业的圣徒就无法把主日分别出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或许教会有足够的度量，根据这些圣徒的需要另设一个聚会的时段。总之，我们要帮助教会中的圣徒在每一周都能够抽出一段时间来分别成圣归给主，让神的儿女们能够定期的在神面前享受安息。安息日的本意是神要他的子民得到安息，因此我们不要把主日的侍奉变成像工作一样满了压力，反而让人得不着安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我们再来祷告。主啊，你是安息日的主，你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并且安息在你面前。纪念我所在的教会，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够带领每一个圣徒在每一周都有安息的时段，能够借着敬拜和赞美，让来到神家中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